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今天明慧文章题目是《众生在心，亦无懈怠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号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2013年得法的，之前我是虔诚的宗教居士，庙没少去，佛没少拜，钱更没少花，可我并不知道怎么修，不知道啥叫提高心性，身体越来越糟。当我得到法轮大法的那一刻，我非常震惊，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法，我激动地哭了，悔恨自己得法晚，也万分感恩慈悲的师父没落下我这个迟到的弟子。我努力学法，每天学转法轮两讲以上，师父的其他讲法看了9遍，我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，修炼以来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大约给3000多人做了3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第一部分，抓紧时间用心救人。我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，上午学一讲转法轮，发一次正念，然后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中午接孩子和做饭，下午学师父的其他讲法。讲真相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边讲边发真相资料。一开始我怕心较重，劝退的人也少，见人不敢开口。可我想，我得法晚，老弟子早就走在前面了，我不能怠慢，得赶上。我每次出去讲真相时，先发正念，清除所到之处阻碍我救人的邪恶因素，几乎每天都出去，刮风下雨也很少间断。怕心出来时，我就背师父的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，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：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说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人人都要出来讲，遍地开花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想到师父的法，我的正念就更强了，讲真相也坦荡多了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我不断地积累经验，拿到资料后自己先看一遍，知道都是什么内容，把资料分类，以便针对不同的人给不同的资料。听同修交流时，我把能打动人心的话记下来，时间长了就有了自己的思路了。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有骂人的，有录像的，有照相的，有报警的，还有抓住胳膊不放的，还有的说你给我钱我就退，当然也有感谢我的，有拿到真相资料要给我钱的，有向我核实的。回想6年来的寒来暑往，感慨很多。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爆发期间，小区被封了，我看到武汉死了那么多人，心里很着急。我对丈夫说，明天我得出去救人。丈夫相信大法也支持我，他说，外边都没人，你救谁呀？我说，只要出去就能碰到有缘人。当时社区规定，每户每天只能出去1人，限时回来。我戴上口罩，骑上车子到街上，一看到处都是空荡荡的。我想去超市吧，那里一定有人。可到超市一看，人也很少，只给1人讲了真相。回家时在小区门口碰到了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劝3退，他退了。看着他骑车疾驰而去的身影，我心里很欣慰。有一次天下着小雨，我本来没打算出去，可又想现在时间这么紧，下一波瘟疫不知啥时来，我不能在家待着，得出去救人。我骑车在马路上转悠，看见有个穿着很时尚的中年妇女，好像是个工作人员，在树下避雨。我上前打招呼，你好，这位女士。她用提防的眼神看着我，只哦了一声，不理我。我开门见山地说，见面就是缘分。我刚说了一句，他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，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你知道3退保平安的事儿吗？有人告诉过你吗？他拿话挡我，我还有事儿呢。我说， 就几分钟，不耽误你。大家现在都戴口罩，可瘟疫有眼，你信吗？是淘汰坏人的。我边讲边发着正念。他说，什么是坏人？我看他带着佛珠，就说，现在共产党作恶多端，天要灭这个组织了，党团队员就是他的一份子，要想平安就得退出来。他说，我就相信共产党，他给我开工资，你的工资不也是他开的吗？我说，工资那是咱们自己工作的报酬，自己的劳动所得，共产党是无神论，他能保佑你吗？他拿老百姓的纳税钱贪污腐败，还把钱存到国外，包二奶养小三，根本就不为我们老百姓着想。你翻墙看看真实信息就知道了。中共官员贪污的钱存在海外的就超过多少亿美元，这是个什么数字？要是这些钱用来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，我们的工资得翻多少倍啊？再说他不停地搞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，杀死害死的同胞8000万，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，成千上万的大法学员被抓，被抄家，被非法关押，遭酷刑折磨。天安门自焚是造假宣传，欺骗了全国全世界的人。讲时我想邪不压正，我不能让他插话，如果稍一停，他马上就会被邪灵带动走了。这种情况以前我碰到过。我继续说，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是修佛的，以真善忍为修炼准则。1999年全国有上亿人在修，共产党残酷迫害这么多善良的好人，天怒人怨，所以上天要灭他，瘟疫就是冲共产党来的。这时他说，我也知道共产党不好，但为什么要三退呢？我说，你入他的组织时，他让你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，用你的一生去捍卫他，你的命不就属于他的了吗？这可不是小事儿，灾难来时就不是你说了算了，你怎么逃得过？请问你都入过什么？他说，入过团队。我说，还不快点退了，我是为你好。他有点犹豫。我说，你也不搭傻，咱俩有缘，现在下着小雨，我可以在家里待着，可我知道这事儿关人命，要是不告诉人，良心上过不去。现在人都在抓钱，我顶着小雨出来告诉人们三退保命，真的是为你好，你有啥犹豫的？他被感动了，退出了团队。我告诉他，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佛保佑，又把护身符和一本真相资料给了他。他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连说，谢谢你了。我说，不用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他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我说，别忘了，一定要给家人看，让全家人都得救。他说，知道了。第二部分，在救人中修好自己。我经常在菜市场讲真相，在停车场旁边等着买菜人出来，有时在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看见有人拿东西多就上前帮忙，帮助挪车子，抱孩子，拿东西，搭上话后就讲真相。有年腊月天特别冷，见一对50多岁的夫妇拎着好多年货出来，我上前帮他们挪摩托车，车特别重，我在家都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。他俩见我帮忙挺高兴。我说，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？男的一听就把脸沉了下来，说，你干什么的？是不是法轮功？我说，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，是救人的。我边帮他扶车子边给他讲，那天刚下过雪，太阳很晃眼，我戴着墨镜，他突然一挥手把我的墨镜打出4-5米远。我没有生气，我说，不听就算了，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。刚说到这儿，他就歇斯底里地喊，我就相信共产党，你再说我就报警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就听砰的一声，他的摩托车的内胎爆了。这时围上来不少人都看着我，我一直发着正念，心态祥和，觉得这个生命很可怜。他低着头一下一下地踹着摩托车，就是打不着火，两口子最后推着车子走了。旁边人有同情我的，有说风凉话的，有不拿好眼神瞅我的。 我站在雪地上一动没动，心里没有一点怨。人散了，我忽然感到很难过，众生被恶党毒害得这么深，多可怜啊，将来怎么办呢？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，多么希望众生都能够听真相得救度，那多好啊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那个男人生那么大气呢？我发现自己也有争斗心、怨恨心、不服气的心和面子心等，善心小，说话没有力量，清除不了操控对方的邪恶因素。我提醒自己多学法，快提高。中午回到家发正念时，手冻僵了，伸不直，全身都冻透了，脸被风吹得发干，心里有种委屈，修炼咋这么苦呢？这要在家猫冬多好啊。随即眼泪也下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问自己，为什么要哭呢？没人逼你出去呀。可是如果不救人，我来人间干啥？漫天的神眼都在看着大法弟子呢，你不是要回家吗？这个苦只是上天的梯子上的一个阶梯，这么点难就挡住你了吗？当我这样想时，心里一下就敞亮了，生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，心情好起来了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要把众生装在心里，再难我也要出去继续救人，请师父多给我安排一些有缘人让我去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有一次，我跟一个同修出去面对面劝三退，同修发正念，我讲，建院处有一个年轻司机在装货，我就上前给他讲真相，讲三退的重要。刚说了几句，他火了，说难听话，还要举报我。他胳膊上刺着龙蛇图案，一脸怒气。以前碰到这种人，我就走了，这次我没有走。我说，小伙子呀，大姨不图你别的，就图你明真相，能得救。现在是灾年，你得救了我放心，将来要有大灾，你知道不？我是真心为他好，所以说完这几句话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发正念的同修也被我的话感动得落泪了。小伙子愣愣地看着我，态度变了，他说，大姨你别哭，刚才是我不对，我退，我入过少先队。北方的冬天嘎嘎冷，可当我心思用在救人上时，经常不觉得冷，反倒感觉暖和。有一次我讲真相时，碰到一个一脸愁容的中年妇女，我问她，姐妹你好，你知道三退保命的事儿吗？她说，不知道，我现在没心情。我说，啥事儿把你愁成这样？她告诉我，孩子上个月在北京做手术，花了10多万，落下了后遗症，正在住院呢，找哪儿都不管。我说，共产党欺压百姓，没说理的地方了。我又问他，你孩子现在清醒吗？他说，清醒，就是不能走路。我说，有办法，我告诉你一个救命方法。接着我就给他讲真相和劝三退，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。我说，也给你儿子一个护身符和一本天赐红符真相资料，你让孩子好好看看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按我说的做，一定会很快好的。他好像看到了希望，连声说好好。我又说，你们敢不敢在病房里大声念？他说敢。我说，那样效果更好，但要诚心啊。他非常激动，突然握着我的手说，大妹子，我一直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有困难没人管，没有人帮，今天碰上你这么好的人，告诉我这个大事儿，真是遇到好人了。他握着我的手激动地哭了，眼泪都落到了我的手背上，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，我又去那条街上讲真相，正好看见他从医院门口出来，乐呵呵的，愁容不见了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我想过去问他，可大街上人太多，转眼他已到马路那边了。 我相信他和孩子已经得福报了。类似这样的事有好几例。我体会到，讲真相顺利时，千万不要有欢喜心，那样效果一定不好。受挫时也别灰心，出现什么事都是为成就自己。我老记师父的话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，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，也谈不上救度众生。没有你的提高，没有你的圆满，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呀？谁要呀？自己状态不好时就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需要时我发正念会在一小时以上。第三部分，众生都在等着得救。现在中国大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势依然严峻，但众生也在觉醒，形势在急速变化。有的同修说救人难，我认识到救人效果也是个人修炼境界的体现。觉得难可能就寸步难行，不怕难，把救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，路就会越走越宽，会感到把人救了是一种欣慰和快乐。我哪天要是不出去讲真相，心里就觉得不得劲儿，有种空落感，只要一走出家门，心里就亮堂。面对面讲真相，一天少则三四人，多则20人左右。有时候众生还会主动上门听真相，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儿。举个例子，一天傍晚我在学法小组学完法回到家，刚进家门就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外面站着四位女士。他们问，大姐，是你家要卖房子吗？我说不卖呀。他们说没错呀，就是你家要卖呀。我纳闷，我从没打过广告说要卖房子，他们咋到我家来买房子呢？我说你们进屋说吧。四人进了屋，这时其中一人说，大姐真好，一看就善良。我立即明白了，这哪是来买房子，是来听真相的呀。我赶紧把手机放到窗外的窗台上，把门关上，并求师父加持，让他们听真相得救度。我说，大姐问你们一个事儿，这事儿比买房子还重要，就是三退保平安，你们听说过这事儿没有？四个人站成一排，吃惊地望着我说，没听说过呀，还有这事儿？于是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听得很认真，最后都退出了团队组织，每个人都接了护身符。他们高兴地说，大姐，你说的我们信，就是看你特善良。我说，你们再到楼上问问谁家买房子。他们说，不问了，先不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刚才急着买房子，现在不买了。这四个人肯定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。他们下楼后，我到师父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感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年轻同修跟我说，我家孩子跟老师学乐器，我想给老师讲真相，但心里没底。我说，咱俩一起去，你发正念，我讲。路上遇到一个人，我讲真相，同修发正念，那人痛快地三退了。给他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时，他非常高兴，还非要给我钱。我说，资料是送给你的，给好人的，不收钱。他连说，谢谢，谢谢。这种感激表情让我难以忘怀。到了孩子的乐器老师那里，老师正在上网课，没空出来。老师的母亲接待了我们，我和同修相互看了一眼，同修立即发正念，我给老师的妈妈讲真相和劝三退，送他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他高兴地接受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年轻同修说，你讲的时候我感动得都要哭了。我说，你也很棒呀，一直发着很强的正念。他说，我一个人给人讲时总是胆胆突突的，没你那么坦然。我告诉同修，我开始时也一样，这条路必须得自己走出来，就是对方不三退，也要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把善留给他们，这就是正实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不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你的修炼就等于零， 因为叫你当大法弟子不是为了你个人圆满，是身负重大使命的。有时候我也会出现懈怠的心，成天东跑西走，太累了，想歇一天。可又想，救人的事是师父让做的，这是使命，使命是荣耀，是责任。大法弟子的心和时间必须都要用在完成使命上，所以我在讲真相上从不敢懈怠。我想我入门晚，但我也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没有理由不做好，没有理由不精进，相反还要更精进，才能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我讲真相迈出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引导，没有师父别说救人，我连自己都救不了。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师父时刻在我身边，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6日。我今年80几岁了，99年7月20日以后，法轮大法被中共打压，我心中痛苦万分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个同修爬上一座大山，山上有个小凉亭，我俩站在凉亭里，对着天大喊：“师父啊，师父，您在哪里啊？弟子怎么办呢？”然后放声大哭，边哭边说：“他不让咱学，咱也要学，要是家人不让学，咱要饭也得学。”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师父和我还有同修坐在一起，我手里拿了一本法轮大法译解，师父从我手里拿过书看了看又还给了我，同修也从我手里拿过书看了看也还给我。师父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坚定，坚定，一定要坚定，师父时时刻刻就在你身边。”我梦醒了，心想：“啊，师父就在我身边呀。”从那以后我心里就踏实了，不管干什么都不害怕了。这些年我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，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大法的超常和神奇，以及师父的慈悲看护。第一部分，面对五个警察小伙心不动。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大戏台，台上就我自己，我手里捧了一个大花瓶，好像在演节目，台下很多人，我跟台下的人说：“哪个也上来演吧。”没人上来，这时上来五个穿黑衣服的人，把我围起来不让我演，要抓我，要打我。我大喝一声：“谁敢动，我是大法弟子。”马上念发正念的口诀，黑衣人一下子都没有了。3天后，我坐在汽车站点讲真相，一辆黑色大警车呜一下开过来，停在我跟前，下来五个警察，都是小伙，来到我跟前问我：“老人在这干什么？是不是宣传法轮功？不准宣传，再宣传把你抓起来关监狱。”我说：“小伙子，我叫他们都做好人不好吗？大法是救人的，我一身病都好了，没有大法能行吗？将来坏人一个也留不下。”他们说：“好，就在家练，别出来宣传。”我说：“好哪能不说，叫人家都知道，叫人知道真善人都有美好的未来，不好吗？”他们说：“还好。”其中一个警察骂师傅，我说：“小伙，你千万别骂俺师傅，对你不好，对你家人也不好，你会遭报的，这是宇宙大法呀，谁敢骂？你胆子太大了。刘少奇谁都知道，前一天还是国家主席，第二天就是反革命被打倒了。法轮功20多年了，为什么打不倒？这是天法呀，谁敢和天斗？贵州有块大石头，科学家都去研究了，不是人工凿的，是天然形成的，上面6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王，王字最大，这不是天意吗？”我一直和他们讲。五个警察一看我不怕，笑了笑，都上车开走了。第二部分，研究生不如我这个老婆婆。 有一次蒋真相遇到一个研究生，我和他说大法好，他不听。他说傅一斌练功把他老婆都杀了，血流的满楼梯都是。我说小伙你是研究生啊？他妈妈在旁边给他抱着孩子和我说他是研究生。我说小伙你不是研究生，你什么研究生？你这个研究生还不如我这个老婆婆。小伙急了，我怎么不是研究生？你说我怎么不如你这个老婆婆？你说。我说小伙我和你打个赌，你买十头猪，你把它杀了，你看看能有多少血，能不能流得满楼道都是。你看那养猪的杀一头猪就没多少血在盆里，一会儿血就硬了，用刀割的一块一块的。一个人能有多少血？血和水一样，走哪儿找瓶。家里地面那么大片都流满了，流到门口，还有门槛，门槛还有那么高，它哪能流出来？满楼道都是，你信啊？这不是骗人吗？你还信？小伙寻思寻思，对啊，我真不如你这个老婆婆。小伙又问了我自焚425几个问题。我说小伙你寻思寻思，这个嗓子卡个东西都说不出话来，气管切开还能唱歌吗？再说围攻中南海，谁知道中南海在哪儿呢？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都听话，警察说站哪儿就站哪儿，最后把中南海围起来了。走的时候把地上的烟头垃圾都拾掇干净了，什么也没有，干干净净的，多好，哪有这样的。最后小伙说，大姨我是党员，给我退了吧，谢谢大姨。第三部分，两个警察上我家，不敢乱动。有一天两个警察在门外敲门，我问是谁，说是警察。我说家里就我自己，儿子不让人来。警察说大姨你开开门，俺看看，五分钟就走。我心想来吧，来了和他们讲真相，要找他们还找不着呢。我开开门，两个人进来了，他们看看墙上柜子上门上，哎呀大姨你家满哪儿贴的都是大法的东西。我说是啊，大法好啊，我一身病都好了。哎呀大姨你家地这么干净，谁给你妈的地？我说我自己。呀现在国家不让练，你练功，你儿子支持啊？我说支持，我要不学大法我一身病，他得跟我操多少心，花多少钱，还得照顾我。我和他们说小伙子我就说你就写，俺家的奇迹老多了，能写一本书，说也说不完，人的语言没办法表达。警察说大姨那么样我的饭碗就砸了。我一直和他们讲，最后一个警察说大姨俺说五分钟就走，这都一个多小时了，光你讲你不好让俺说说。我说好，那说吧。两个人说了几句走了。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警察上你家不敢乱动？我说师傅在那儿看着呢，在家坐着呢，谁敢乱动？这是大法的威力啊，俺一点也不怕，不害怕。第四部分，给警察送资料，警察开车就跑。有一天我正在我们小区附近的一所医院外面发资料，一个男人从车里走出来说，老人别在这儿发资料，这一片我管，你在这儿发资料我不用吃饭了。我一听马上就想我得和他讲真相，我拿了本资料就和他说，小伙子你千万不能管这个事，真善忍是宇宙大法，是救人的，你管这个事你老婆孩子都跟你遭殃。他一看我要给他讲真相，马上说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别叫人看见你和我说这个，你别跟我说，你别跟我说，我不听，多少人举报你。说着他就上了车，他要关车门，我就拽着车门不让他关。我没他力气大，他关上车门对我说，大姨起来我得开车，开着车就跑了。以后再看见我他也不管了。第五部分，冬天穿单衣讲真相不冷，师父法力无边。有一天中午我睡过了，一看时间来不及了，拿个帽子戴上，随手拿了一件单衣服穿上就出门了。到楼下一看外面又是风又是雪，再回去上楼穿衣服耽误时间，心想没有事， 我是大法弟子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不冷。一说不冷，就像一块热布一样围在我身上。来到站点，一个不认识的年轻妇女说，大姨，你就穿这么点衣服，不冷死了？说着就搂着我，怕我冷。我说，我不冷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不冷，你摸摸我的头，都出汗了。他摸摸我的头，哎呀，大姨，你这个汗呐。在外面讲了一下午真相，劝退了十多个人。回家时买了一碗豆腐脑，遇见同修。同修说，大姨，你不冷啊？我说，我不冷，我头上都是汗。同修掀了一下我的帽子，摸了摸我的头，真是满头大汗。第六部分，师父点悟，不要照顾。有一天，俺女婿跟女儿说，妈都80多岁了，你以后经常回家照顾照顾她。女儿听了还挺高兴的，我也挺高兴。女儿来了，什么活也不用我干，我出去讲完真相，回家往床上一躺，休息休息，就等着吃现成的。可是我的腿就走不动了，腿疼。有一次我叫尿憋的，着急上厕所，走不过去，叫女儿过来扶我一下。女儿就坐在沙发上看书，一点也不动弹。我憋不住，尿了一裤子。我当时又气又恨，指着女儿，叫着她的名字说，某某某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我从小拉扯你，给你洗衣服，洗到你30多岁，为你找工作，找对象，操了多少心呐！我这老了，就叫你拉我一把，你都不动弹。女儿也不吱声，我还觉得自己挺对，挺有理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话一下子打到我脑子里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是啊，女儿总是最孝顺了，这不是给我提高心性吗？我没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人呀。一瞬间对女儿的怨恨一下子没有了，浑身轻松，尽想她怎么不容易，还得伺候她公公。我急忙给女儿挂电话说，某某，你不用来照顾我，你在家把你公公照顾好，等你公公上他女儿家你再来，我有师父管，不用你照顾，我自己能行。我真心希望众生都能得救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。最后以师父弘音三正法与同修共勉。正法，一念惊震大穷外，欲救苍生除众害，万重腐朽救世祖，深入尘世更知坏。一路正法披天盖，不正而复全淘汰。苍天欲变谁敢挡，乾坤再造永不败。弟子叩拜师尊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